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那我们在开始以前哈，我们做一个祷告哈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这是你何等宝贵的主日，你自己复活的日子，在今天的主日里面，求主亲自用话语来浇灌，也怜悯在台上你不配的孩子，求主亲自的来使用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的道，并且去行。我们感恩归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可以控制一下 slide 哈。好的，那么。也许最近有一些人看过这个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片哈，它名字叫做《无问西东》，据说票房突破了5亿哈。那“无问西东”这个词，我们实际上平时很少用的，它是出自这个清华大学的校歌里面的立德立言“无问西东”啊，本意是我们在学术上追求哈，要超越西方、超越东方啊，超越世界啊。在影片里面呢，他把它延伸成为就跟随真心、跟随正义啊，无畏不计代价啊的青春无悔啊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影片呢，它很巧妙把四个历史时代所发生的故事联合在一起啊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都是因为上面一个时代一个生命的一个传承，一个真心正义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了四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承。那有人说就好像喝了四碗鸡汤啊，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鸡汤的局限性哈啊，那人都是有罪的啊，那么真心正义啊常常也是我们靠不住的啊，我们比如说我们坚持正义啊，那常常首先我们就把正义这个先放到自己的先生或者太太身上啊，那么夫妻吵架自己总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啊，我首先承认，我就经常的很真心的很无畏的大义灭亲哈。所以这个真理的另外一个维度是这个饶恕和爱啊，行出来要非常的不容易，需要认识我们的造我们的主，我们的救赎主啊。当然这个电影里面他所表达的这种真心正义传承的可贵，也表达出这个世代特别缺乏的啊。那么真正我们要传承的呢，是那真心正义背后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啊。那么喝了鸡汤要渴哈，但是呢耶稣说，人若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，直到那永生啊。所以我们要传的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永生。那么2000年前呢，有一位伟大的基督的使徒，他在生命的最后的一封遗书上面，同样写下了生命的四代的传承啊，并且强调这种传承是最重要的工作，并且不计代价，我们要守住和传承下去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后书啊，就是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文啊。他的一个主题就是生命的传承，在他的给提摩太最后的遗言里面，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背景啊。那么提摩太后书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写的啊？这封信呢，是他第二次在罗马被囚写的，那么被关在又冷又湿的地牢里面，时间呢是主后66-67年左右哈。他当时在尼禄王的手上，那么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呢，大家都知道的是在公元64年的时候，罗马城的大火啊，一年烧了一个星期，把罗马城主要的这些建筑都烧为焦土哈。那么这一段历史呢，实际上被记载在这部很有名的电影里面，叫做《暴君焚城录》，是51年的好莱坞有名的电影啊。那么尼禄呢，就称这个大火呢是基督徒阴谋放的，于是呢他下令就逮捕这些基督徒，公开的来折磨他们啊。 啊，钉十字架呀，喂给野兽啊，把他们点成这个蜡烛啊，啊，非常残酷。所以保罗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抓的，啊，被送进死牢啊。那么这本书写成了以后不久呢，保罗就被砍头为主殉道啊。那么历史上罗马纪念啊保罗殉道的日子呢，是主后67年啊，6月29号。所以我们称这封书信为保罗的遗书啊，并不过分。实际上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经文，比如在第4章啊，就是最后一章里面，保罗说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。那么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一个总结。他说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。那么这些话，这份遗书激励了历史历代的门徒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啊。还有大家更熟悉的是提摩太后书3章16-17节哈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。保罗在这里宣告了圣经的神的默示性，来自于神，被历史历代的教会和信徒所遵守啊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第2章。好，我们选自的经文是从第1节到第7节哈。那么第一节里面他说到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好，他在第一节他以亲切的父亲的口吻开始，那他保罗他并没有后代啊。那么一般认为他没有结婚，在人生要结束的时候，他思念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。他在第1章说，我不住的想念你，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啊。提摩太那个时候正在以弗所教会牧会啊。那么当时的罗马帝国也是在凶残的尼禄皇帝当政的时候，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的话，彼得和保罗都先后被捕，那么彼得实际上先殉道，保罗被关在黑牢里面。所以他知道，保罗知道提摩太还有外面的教会都会经历极大的迫害，他鼓励提摩太要刚强。他说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那么刚强这个主题不仅在这一节，整本书里面都可以看到啊。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呢，是我们刚强的基础是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的恩典大过我们所受的试探啊。实际上提摩太后面也进了监牢啊，保罗他想到了他所受的苦难，所以呢他说，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啊，耶稣基督的恩典够我们用啊。第2节呢，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核心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的传承啊，好像一个生命钥匙的传承啊。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个教导啊，还有按手祷告啊，有许多的见证人，这里面提醒我们，这种传承、这种教训是公开的。啊，好像我们今天的门徒小组啊是公开的一样，是需要许多人见证和祷告来托住啊。第2呢，不能停留在只是接受，而是要交托传承出去，并且要交托传承给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。那么这种人有2个特别的品质，一个是要忠心于真理，另外一个是要学习有教导的能力啊。那总的意思呢，是永不停止。那保罗在这里面教训的内容是什么？他在第8节里面讲到，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是我所传的福音。这是新译本的翻译，正是我所传的福音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旧约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仇敌撒旦，战胜了死亡。这个是保罗教训的核心啊。那么从内容上来看的话，保罗的教训与30年前耶稣的大使命的这个教导 何等的相似啊！实际上是一个大使命的一个传承，因为耶稣复活后对使徒们所说的话啊，那么他讲到啊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里面谈到我所吩咐的啊，跟保罗所谈到所教训的啊，那么后面谈到教训他们遵守啊，那么保罗谈到要教导，忠心的教导别人啊，是非常的一个传承啊。那么如果我们看大使命的原文希腊文的话，大使命的意思就啊更加的明显啊。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哈，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你们要接着去施洗教导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。在中文里面我们看不出来，实际上在原文里面的话只有是做，使做门徒是一个动词啊，去施洗还有教导在原文里面它是分词啊。这个分词呢它不是一个动词，它是为了来衬托，来帮助我们知道使人做门徒这个动词的一个过程啊，是它的过程和一个工具啊。那门徒呢啊，英文叫 disciples， 这一词在新约里面出现了269次，基督徒这个词呢只出现了3次，信徒这个词呢只出现了2次啊。所以呢新约特别强调门徒的建造。那门徒 disciples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学习者啊，学生、弟子、跟随者的意思，意思是万民都要做我的跟随者啊 ，followers of Christ， 我们都是耶稣门下的学生，都是耶稣的跟随者，学习并且效法耶稣基督的人啊。所以耶稣在大使命里面，他谈到这种传承不仅是一个知识的传承，更是生命的传承。啊，生命是要通过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来活出来啊。那么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就是使人做他的门徒啊。那耶稣建立教会的方式呢，就是门徒造就，而这个方式也是初代教会所采用的方式。当然耶稣也用过其他的方式啊，比如说他开的布道会，他医病赶鬼行神迹，那有许多非常热情的跟随者啊，成千上万的人来拥戴他啊。这里是耶稣在船上教导群众啊，但是你看在他的整个侍奉里面，耶稣并没有把专注点放在人群上面，而是最多的时间给了12个门徒。他甚至在12个门徒里面特别也把彼得、雅各和约翰3个人分别出来更多的时间来培养他们啊，比如说登山变相就把他们给带上啊。实际上耶稣的时间不多，很少，只有3年半在地上侍奉的时间。你仔细思考，现在上大学也要4年的时间才能毕业，那耶稣是不是非常的冒险？而他这12个门徒大部分是文化程度低的这个渔夫啊。那么这些门徒今天就是要来申请我们罗沃教会的牧师，那肯定在聘牧委员会就打住了啊，没有文凭也没有牧会经验。而且如果我们查一下他们的 reference， 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有的脾气不好，有的悟性很差，有的争风吃醋，要争做最大的啊。上个星期新华长老讲的就是谁是最大的啊，而且所有人都胆小啊，里面还有一个叛徒啊。所以就是这一群人，耶稣居然拣选他们啊。但是当他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的时候，这每一个人都变成刚强的传道人啊，他们大部分都勇敢无畏的为主殉道啊。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训练，它在于 他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，为他们舍己，为他们洗脚。他不仅是一个知识的传递，更是一个生命的传递啊！这是这一群人建立了今天普世的教会。当然，这个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上面啊。所以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，带领少数的门徒，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，爱他们，为他们舍己，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。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花时间最多的工作，也是我们应该效法的，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：生命传承，无问西东，值得付上一切的代价，啊。我举个例子哈，大家都认识孙旭姊妹的儿子 Dan 哈。他在 Amherst College 的时候，他发觉这个大学是跟美国大部分的大学一样，是一个非常 liberal 非常世俗化的地方啊，到处都是人文主义无神论的思想啊。比如说这个牌子是一个学生啊，他说我可以做一个好人，不需要上帝啊。所以呢，学生团契的工作很难开展，传统的查经好像不吸引人，来人不多，很不稳定。所以他认识到这一对一的传福音和门徒造就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他就开始与他认识的同学定期的一对一的见面，好像门徒小组，有的时候是咖啡的时间，有的时候是吃饭的时间。他说最后一年他与12个同学有这样的生命传承的关系，他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安排一对一的传福音和建造门徒。这样他看到团契得以兴旺，人数也得以增加。当然我们并不是要看人数，但是他看到这个神祝福的果效啊，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间刚强起来，信心被建造啊。不仅如此，他听到呼召，他愿意成为一个全职的宣教士哈。那么这2年在预备中文啊，希望今年秋天他可以成型啊。所以他中文的进步非常大啊，你如果看见他跟他说中文的话，他会非常高兴，非常 appreciate 啊。所以当我们遵守主的大使命的时候，专注于建造主的门徒，传承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主与我们同在，就跟大使命上面所说的一样啊。那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这里很我们这里很清楚的看到有4代人，有保罗，有提摩太，有忠心的人，还有别人，第4代人。那如果加上耶稣基督和保罗同工的巴拉巴等等，就有至少5-6代人。那今天你我算是多少代人呢？想想谁传给你的福音，谁带你信主啊？再想想你往下传了没有啊？那么这个是保罗要提醒提摩太的，就是永不停止啊。门徒小组可以是多样性的啊，可以是一对一，可以是一对二，可以是一对三，或者是平等的彼此教导的2人、3人的门徒小组，啊，在教会里面啊，那我女儿呢，她先后在这个 Dan 的门徒小组里面，后来又在Cynthia 还有 Christina 这 Young Adults 的门徒小组里面啊，我看到她很得造就啊，因为 Pastor Nathan 他把门徒训练放在事工的一个核心的地位上面，嗯，这是我们青少年事工很好的传统啊。所以我是第一时间观察到我女儿的变化啊，从她不愿意受洗啊，到她自己啊决定要受洗，看到她信心的成长和对人，最重要的是她对人生命的关注啊。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，我们很容易对自己的成功关注，对自己的事业关注，对自己的幸福关注，对NBA 关注，对 Super Bowl 关注啊，对下一季的肥皂剧关注。但是呢，我看到我的女儿她对周围人的生命开始关注 啊，那么他在高中的时候呢，就加入了我们教会的 Shepherd Team。 我想在座的很多父母的孩子都参加，你们的孩子都参加过 Shepherd Team。 他是我们的青少年的一个牧养的事工啊，在每一个 Shepherd 要带领几个比他小几岁的青少年啊。那么我就看见他周末就一一的安排与这些青少年见面啊，在不同的地方啊。那么有一次要见一个同学，他自己要开车50分钟啊，我们很不放心呐、啊，他才学车没多久就要开过去啊，他自己坚持要去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啊。但是他对人生命的这个关注是我们支持的啊。那么如今他在大学里面啊，他看到很多学生的迷失，他看到吸毒的、酗酒的啊，他自己都认识到这一代人啊，被后现代的教育真是剥夺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。他看到大学里面多么需要福音，所以他在大学里面的话，他也积极的邀请人来参加团契啊，并且邀请人来跟他们讲这个啊福音。啊，那么上个星期他们上这个 biology 的课啊 ，biology 就讲这个进化论，然后他周围的一个同学，他就跟周围的一个同学讨论，然后他周围的同学就说：“你真的不相信这个课本里面所讲的东西吗？”啊，我女儿说：“她说我真的不相信。”好，他说，这个同学就说，那好，那我们能不能单独见一下面？所以说，我女儿就单独约他在一个时间来跟他见面，跟他分享啊。那么这个同学后来愿意参加他们 IV 的团契啊。他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呢，常常我也要给他输送很多的子弹。包括不管是神学的、反驳异端的、反驳进化论的哈，感谢神啊！所以这个门徒小组是代代相传的事工啊，我们就看到门徒训练的果效一代一代传下去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段经文：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。当时啊，苦难是基督徒见证的重要的一部分。早期教会是地下的，没有外在的教堂啊，所以在路上面你看不见这种外在的十字架的教堂。那么基督徒见证的一个方式啊，常常是被抓在监狱里面或者公开殉道啊，在十字架上、在斗兽场上哈、啊，这些基督徒都要预备心来面对苦难啊。那么苦难呢，才锻炼出精兵，啊，让我们远离上帝的是舒适和享乐，啊，苦难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上帝，啊，经历他的同在。所以在这里面哈，当兵是保罗特别爱用的，他在罗马书、哥林多前后书和以弗所书，他都用过当兵的比喻，啊，这里面呢，他用了三个例子来鼓励提摩太成为基督的精兵。啊，提摩太，他说：“提摩太，你需要从啊当兵的身上，你学到啊无畏不畏惧，啊不将事物缠身，啊就是不问西东，最重要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学会做一个称职的士兵，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，提醒我们要放下一切来跟随主啊。他招我们当兵的当然就是耶稣啊。第二个例子呢是运动员。”啊，从运动员身上学到纪律。第三个例子呢是农夫，从农夫身上学到毅力。那他在第三个例子的时候，他也说到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啊。他也是提醒提摩太，他可以接受啊教会的供应啊。那么这三个例子特别与后面结尾的时候保罗所说的前后呼应啊。保罗说的，他说：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”啊，你看这军人打那美好的仗，运动员跑了当跑的路，所信的道是像农夫一样劳力的这些牧者所守住的啊。早期教会的信徒多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嗯，那当时基督教早期的教会。是在罗马帝国所歧视、所迫害的环境下发展的啊。从耶稣上十字架到保罗写这封信，大概有30来年的时间。 啊，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时间。使徒们陆陆续续的殉道，比如雅各是公元44年殉道，腓力是52年，彼得是公元64年，保罗是公元67年，这些都是亲自的与耶稣一起吃一起住过的人使徒。他们殉道以后，教会就从使徒时代逐渐就转为门徒时代。这个时候需要下一代人来承接大使命，为主发光。保罗在这个时候跟提摩太的教导，他没有说我儿啊，你要靠圣灵出去医病赶鬼啊，就跟我们今天在电视上有很多医病的特质的会一样啊，那时候必有大批的人来跟随你，以弗所教会必然兴旺啊。保罗没这么说，他也没有说我儿啊，你要大开奋心会啊，布道会哈、他说你要训练门徒，一个一个啊 ，one at a time。一次一个将生命将主的道传给他们，不仅是知识的传递，更是生命的传递啊！同样明年就是我想到就是我们教会30年的庆典生日啊，我们教会很像今天许多的在美国的教会一样啊，30年了，是非常值得庆祝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进入一个瓶颈啊，那么这个瓶颈就是我们教会的增长啊，进入一个挑战啊。那么其中的一个我们很普遍的现象，在众教会里面，就是我们渐渐的成为这个听众啊，主日我们来听到啊，主日讲到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继续坐下来听主日学。那么星期天就很快就过去了。那么周五团契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听，常常也是听带领人他们准备好的这样的讲章，啊，那么教会的一个健康很重要的就是有多少人在传神的道，有多少人在做门徒的教导和训练啊。保罗他在普世教会30年左右写给提摩太的信，今天他照样可以给我们说话啊，非常重要。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忠心带领门徒的提摩太，是今天我们教会复兴的一个重点啊。有一次出差哈，我和一个美国同事一起吃饭，结果呢发现他是一个教会的长老，也是美国 Nine Marks 这个建立健康教会机构的同工啊，所以他跟我介绍了这个他们的事工啊和他们的材料啊，他们在网上的材料全是免费的，也都翻译成了中文啊，这个对中国大陆特别缺乏资源的家庭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。你会看到门徒造就并不是健康教会的唯一的标志啊，你看在9个指标里面啊还有许多很重要的指标啊，但是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的强项还有弱项啊，也许我们的教会纪律，也许门徒造就是我们可以提高的啊。常常我们忙于各样的事工，但是呢忽略了人生命的需要和建造啊。比如说我问你这几个问题啊，最近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三个问题？第一，你每天有读经祷告的习惯啊，是不是很享受那一段时间啊？我很感谢主，在我们的小先知书的主日学上面哈，凤如老师还有其他老师，他每一次开始都要问这个问题啊，读经了没有啊，吃了没有，祷告了没有啊，这是我们需要经常来被提醒的。第二，还记得最近一次与人分享见证的时间吗？最近一次你人与人别人分享神的话语的时间吗？啊。第三，如果你很沮丧，在你很失落的时候，很抑郁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伙伴，一个属灵的伙伴啊，或者是一个牧者，你可以随时分享并且要求代祷的啊？这些都是门徒小组里面我们可以彼此分享的话题啊。那么是不是每一个问题呢你都可以诚实来回答？是哈，你会看到我们大部分人是需要被建造的门徒啊。那么建造门徒的一个中心呢，是培养门徒跟耶稣基督的 关系啊。这个事工呢，并不是新的事工，我们实际上在过去经常做门徒训练，但是呢，我们常常坚持了不久呢，我们就停了啊。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，那么其中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大家时间都很有限啊，主要的同工呢都是身兼数职啊，那么。因为门徒训练它既不是周五团契的内容，也不属于主日的节目啊，所以呢久而久之呢，门徒训练就被放在一边了啊。但是我知道还有许多同工啊，他们在默默的付出，坚持他们的门徒小组啊，所以我相信神一定会使用和祝福。那你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我有心开始门徒小组，那门徒训练有哪些内容呢？这里我给一个简单的大纲啊，它涉及到我们要训练我们的信徒如何来祷告、灵修，委身于一个教会成为会友。它是以全备的福音为核心的，对救恩和抵挡真理的异端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，最后对圣灵、圣礼和圣经的无误可靠性有一个全备的认识啊。我们可以推荐许多具体的教材啊，但是你知道早期的教会他们也许没有这么系统的教导啊。教会前30年的时候，四福音书都还没有最后写成啊，所以使徒的信成了最重要的教导，不断的被宣读啊。那么很重要的就是呢，他们遵守了这些教导啊，活出了这个全备的福音啊，并且呢，他们这种生命的传承啊非常重要。他们的聚会非常有活力，他们接纳这个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啊，奴隶、穷人都欢迎来教会，他们特别照顾孤儿寡母、无家可归的人啊。所以你会看到门徒训练，它不仅是一个知识的积累，它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啊，需要有人来关心你啊，需要有人来问你最近在读哪一本书，生命有今天有哪一句话神的话感动你啊，需要有人问你我怎么为你祷告啊。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，连接与基督的身体。好了，下一个问题你可能会问，我可以去教导谁啊？我可以与谁教导门徒啊？那么我在网上看到啊，这个牧师有一个牧师他提到哈，门徒训练，他说有五个选择，所以说我就借用了一下啊。好，第一个是新的信徒啊，当一个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最火热的时候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来跟他走一段这样的门徒训练的路啊。第二个是迷失的信徒啊，你知道我们教会受洗平均一年啊，如果是这个adults 成年人哈，平均一年至少有20人啊，那么20年呢就是400人啊，但是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并没有增长那么多啊，现在也许有至少有1/3的受洗的信徒他没有来参加主日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周围有很多迷失的羊啊，这是我们可以来建造的，可以来邀请他们参加门徒小组的，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在基督里成长啊。第三个是老信徒啊，这个老信徒不是指这个年龄上面的老哈，而是指信主很多年，但是呢还没有能够参加过门徒小组啊，那么对真理的完全的全备的认识还有一定的距离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为这些信徒来提供一个重新来认识神啊，让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被点燃啊，从听众变成耶稣基督的精兵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功课啊。那我举个例子哈，我母亲呢，她今年就要满80岁了，她呢在成都的一个家庭教会呢几年前受洗。那他们教会你知道，国内的家庭教会他们抓的最紧的就是门徒训练 啊，为什么呢？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办大的布道会啊，不像我们这边我们可以办大的布道会，所以呢他们把门徒训练抓得很紧。那我母亲她受洗以后呢，她就跟随传道，就学了一遍欧格里牧师的和神心意门徒的25课啊。那学完了以后呢，她马上就带领一组的这个门徒啊，她自己带门徒啊，这25课一轮完了以后呢，现在他开始带第二轮的门徒了啊。那么他们一共有3个人，每星期二下午活动啊。那他们教会就是在城市里面啊，年轻人居多的啊，但是你会看到从青年人到了老年人都可以做门徒的训练、门徒的培训啊。第四个呢是非基督徒啊，你可以邀请一些慕道友啊，他们对真理、对福音感兴趣啊，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学习啊。这种1:1、1:2的传福音，常常比开布道会的效果要好啊。那第五呢，就是你自己的孩子了啊，当然你天天跟他在一起啊，最好的遗产就是你爱主的生命，是你对他们属灵的关心啊，这个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啊。但是呢鼓励大家啊，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可以问他们一个属灵的问题，鼓励他们思考啊。你可以很容易把你每一次的 vacation 都变成退休会啊。当然了，你需要特别的来预备、来准备啊。那最后呢，我想我们一起来思考，为什么我们要传承这个生命啊？为什么我们要不计代价？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爱的，按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有神永恒的旨意啊。当被罪所遮盖、昏暗的时候，需要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点亮。这是生命的传承，这是最伟大的事工，这个是与永恒连接的事工，是投资在永恒的事工。耶稣说，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啊。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关注周围人属灵的生命啊，你愿意开始这样的生命的传承吗？啊，生命传承无问西东，不需要考虑东或者西，不需要考虑太多，这是最有价值的。保罗所说的，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产生啊，值得我们付上代价啊。那在过去几年我自己也很惭愧啊，我没有在这方面能够摆上太多啊。那么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一个门徒小组，那我太太说，哎呦，她说你周日要讲道，你的准备好了没有啊？那我说讲道好和不好都没有关系，这个生命的传承呢是最重要的啊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放到我们服事的中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时间啊。今天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提摩太，有更多的忠心教导别人的门徒，生命传承啊，无问西东，愿我们都能够摆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这是你何等宝贵的话语和教导，因为你的生命就是那最宝贵的，是你愿意摆上献给我们的。主，我们看到你的生命就是那牺牲的爱，正是因为你自己牺牲你自己，才让你的使徒们看到这是何等的爱，也你复活的大能也不断地激励他们，愿意把这真理、愿意把这牺牲的爱传扬下去。主，我们也看到正是保罗他自己的摆上、他自己的牺牲，让提摩太能够刚强壮胆。主，今天在我们谈到我们生命传承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思想那牺牲的生命。我们看到唯有牺牲的生命才能传扬你的爱。保守我们中间，我们就是愿意摆上、愿意放下自己，让我们自己衰微，让生命的道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传承下去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